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变为轻省，
迷茫的路成为踏实，
晦暗转为光明，忧愁变为笑脸，
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招手，
这个生命棒棒的。
亲爱的朋友，你还好吗？今天唐曼继续来为你主持这个生命棒棒哒的特别节目，爱是解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助你缓解疫情期间可能积累的很多紧张、焦虑等负面的情绪。如果听了有收获或是有感动，也欢迎你转发给其他的朋友听。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包括唐曼我自己在内，在新型肺炎爆发期间，刷手机都刷到了忘我的地步。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查看跟疫情有关的新信息，晚上睡觉前要确保当天手机上的重要信息都看过了才安心。白天无论是吃饭、上厕所还是坐在电视机前，都忍不住要时常的翻看，时而被那些送面包、送饭菜、送口罩、防护服等暖心有爱的信息画面感动到落泪，时而被发国难财、恶意销售假口罩的行为，还有人摔猫摔狗狗的恶劣行径而感到愤怒，时而被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英雄壮举和找到抗病毒的药感到兴奋莫名，时而又为那些被困家中隔离、一天天看着病情恶化却没有医院床位能收治的病人感到焦急，更为逝去的英雄和苦难的家庭感到悲愤。每天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又刺激又惶恐无奈。你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也有些人根本就不看手机，比如说很多的老人家或大叔大妈们，在疫情紧张的前期，管控力度还没那么严的时候，也是他们胆子最大最轻松，出门不戴口罩还扎堆串门。而我们这些经常看手机信息的人，因为被各样紧张甚至负面的信息冲击着，偶尔看到疫情比较严重的预测，就会想如果是自己不幸被感染了该怎么办。尤其是时间来到必须返工上班的日子，心里还会担心害怕到不敢上班。唐曼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宁可请假待在家里，能躲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直接提出辞职，准备彻底躲过这场劫难再说。但问题是，躲过这次劫难的你，怎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如此幸运？有人说，这些表现都是应激性情绪反应，再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就会产生创伤或应激性反应障碍了。该怎么办呢？生活还得继续，工作学习也需要恢复正常。唐曼我关注了一些心理学家的公众号，搜集了一些专家们的意见，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操作心得，今天就在节目里来跟你分享一下。面对疫情或是灾难，我们该如何做一些合理必要的自我疏导？
当疾病肆虐，我们渴求健康；当惧怕来袭，我们盼望平安。在沮丧的日子中，平静安稳是最美的姿态；在无助的环境里，爱是最好的解药。
在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微信公众号上，唐曼我看过一位咨询师写的短文，叫《回武汉的十五天》，我安静地做了这几件小事。作者提议把自己所经历的事，包括心情，都用文字描述下来。他在文中还引用了一位叫顾源风雨前的作家所写的一段话：对某件什么事或者某个什么人，无论我是怎样的情感，高兴也好，生气也好，伤心痛苦也好，我最终能做的好像就一个，就是描述它。唐曼我对描述这个做法很赞同，不单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语言描述，只不过语言描述可能范围比较窄，只能讲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听，文字描述或许能让更多人看到。但不论用文字还是语言，描述事件或经历本身就是帮助自己在梳理思路的过程。描述的过程中还在安抚自己的情绪，帮助自己看清自己的内心状况和现实情况，为接下来的打算和决定都在做好的铺垫和预备。那么怎样描述呢？我们来听听这篇短文的作者，当他在武汉封城前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广州回到武汉的父母家后，一开始的每一天他也在不断地刷手机和各样的情绪交织中度过，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这样持续下去不行了，于是他决定尝试把注意力从关注疫情纷杂的信息中抽离出来，挪一点到现实生活里。做法就是先付诸行动，为全家人做一餐晚饭。他在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在日光昏黄的冬日午后，把腊肉切成薄薄的片，烧水到翻滚，煮肉，放姜片蒜块去味，捞起来另开锅，与备好的莴笋片同炒，翻炒一会儿，撒上葱段，一道腊肉炒笋就完成了。以前也没有做过酸菜鱼，一时兴起想做给爸妈尝一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从泡菜坛子里捞了些酸萝卜泡椒，一片一片切好备着，顺便向妈妈讨教了一下做泡菜的秘诀，准备回广州时自己也泡一小坛。爸爸在旁边给我支招，可以带一小瓶酸水过去做引子。一家人笑着讨论了一下可行性，整个人终于从疫情中缓过来，一头扎入眼前的生活，开始可以静下来看一本专业的书，也能认真品尝一碗汤的味道。信息当然还是会关注的，只是挑着看，基本的防护措施当然也会做的，但内心还坚信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因此剧烈的情绪反应也减少了。放下手机就开始琢磨，要不再尝试做一个新菜吧，晚上看个什么电影好呢？作者说，以上这些文字记录了我在疫情发生时在家安安静静做的小事情，记录的意义在于记清疫情中渺小和不安的自我。我们都在共同度过一个国家的艰难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与人的命运绑得更紧，情绪牵动，内心翻搅也比平日里容易太多。作者还建议要读者像他一样用文字细细地观察和描述自己的现实，不限于一次闲谈或浇一盆花。 从这篇短文的细致描述里，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见冬日午后天空的昏黄色，可以看到他手中切的腊肉的模样，也可以看到随着文字的记录，作者已经越来越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其实文字起到的梳理作用，语言也同样能起到。如果不习惯用文字记录的朋友，也可以找个机会打电话跟别人聊一聊，听听别人的感受，可能会撞击出更多的火花来。那唐曼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文字记录的办法来整理情绪的。记得从前我常常心情不好，每天都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现在想来，那时几乎天天写日记的习惯真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大概无意中就帮助自己开解了不少坏情绪吧。而今天的我更喜欢写感恩日志，哪怕是再不好的事，相信一切都有主的掌管，写下的文字似乎也是在向上主倾诉。所以我常常一边写一边求告神，既整理了思路，安抚了情绪，带着凡事感恩的心，还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扭转和改变起来也快得多。当然，朋友你大概会听得出来，帮助我将纷乱复杂的情绪归复平静的，还是要借着祷告。写文字是方法，祷告才是重点。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
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你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心理学专家都相继地利用公众号和微信平台推出了许多免费咨询服务，帮助大家疏导负面的情绪。唐曼我要为这些有使命有爱心的心理专家们点赞，因为在全民抗击病毒疫情的战争中，他们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在一心理公众号上，我看到一篇根据他们平台直播整理的文章，主题是在家憋得慌怎么办。心理专家在文中给出缓解情绪压力的建议，首先是要承认这种无论是生理上的头昏心慌，吃不下东西，什么都不想做，还是在心理上感到震惊痛苦愤怒，或是麻木失眠，容易跟他人起冲突等的应激反应，都是正常的。要先做到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要提醒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不要总是想着通过预防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来企图操控未来。专家认为， 我们不停地刷手机，是想刷到可操控的未来，我们想刷到安全感。唐曼，我对此深以为然。活在今天的时代，别说我们正在面对一场病毒疫情带来的生死考验，就算没有病毒瘟疫，我们仍然会每天看到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仍然会有各种担忧害怕的事情。就像那句已成为格言的网络用语，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既然这个世界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于是专家建议说，有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所做的只能是接受，但这个接受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接受不等于屈服，而是停留在此时此刻，先弄清楚自己的状况，如果没有得病就还没事儿，能做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总结经验，照顾好当下的自己。此外，专家还给了具体处理办法，包括深呼吸、拍肩运动和建设自己的心理内在世界，实在不行还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唐曼，我没试过专家说的这些方法是否管用，不过对于当下的现实状况，是否接受了就能安下心来，不再企图操控未来的说法，我觉得可能未必。因为人的情绪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为了拥有安全感就拼命的努力想办法，要么就逃避问题，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让自己处在麻木的状态。只有当人的安全感得到满足时，心里才会找到平衡的支点，情绪才能渐渐的恢复。人可以通过心理安抚暂时获得安全感的满足，但要彻底解决安全感的问题，除非你真正的相信世界虽不在你的掌控下，但却有一个能力比你强大到数不清的倍数，并能保护你，为你的益处着想的力量存在，你才能真正的安下心来，专注到眼前自己能做的事情上来。圣经诗篇29:10的经文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圣经马太福音6:34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于一个笃信耶稣的基督徒来说，正因为相信了上帝掌管万有，相信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才能够依靠神来操练不为明天忧虑的功课。
着为我，垂听我呼求。 有，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生命。
不知朋友你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人为何本能的都需要安全感呢？或者说，人为何常常缺乏或容易失去安全感呢？这个问题，也许心理学家们会通过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分析出一些答案。不过，唐曼我发现，其实我每天在读的圣经早已给出了答案。翻开创世纪，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并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起初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美丽的伊甸园中享受着与神的同在，管理着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牲畜野兽，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快乐安全无比。直到有一天，他们被魔鬼引诱，犯了罪，吃了神吩咐不许吃的善恶果，他们开始心中感到不安，甚至开始躲避见神的面。因着叛逆神的罪，他们被咒诅，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与神隔绝的人类，不仅带着罪性来到这世上，也失去了原本神将永恒放在人心里的那份天然的安全感。从此必须汗流浃背，辛苦劳累才得糊口的人类，只能通过外界环境或是人自己的办法来填补心中安全感失落所导致的无底黑洞。可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人都会发现，世上的一切都填不满那个黑洞，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名望地位，都不能满足人心底的需要。而人对安全感本能需要的驱使，又总是拼命地想通过控制点啥来满足。于是权力之争不仅存在大的社会层面，在任何一个人际关系中都无法消除控制与被控制的张力。一次病毒疫情在社会范围的失控，投射在人的心理上是对可见的安全感尽失。于是当我们通过新闻或网络看到各地的医护工作者纷纷驰援疫区，看到专为收治病毒感染者而建的医院在几乎一周内建成，看到政府在加大各城市地区的管控力度，以预防病毒的继续蔓延，看到患者病愈出院的数字在增长，甚至当听说医生们找到了对付病毒的特效药，我们都会在心底欢呼叫好，因为这一切能给人带来看得见的希望，多少满足了我们作为普通人所需要的安全感的心理。但是如果人的安全感完全要通过外部环境才能获得，就势必会出现，当环境好的时候人的心情就好，当环境糟糕人的心情也会跟着糟糕的情况起伏低落。所以想要真正满足人心里的安全感需要，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人回归到神的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当人被永生生命所充满，就不会再惧怕任何糟糕的环境，甚至是死亡。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是怎样的处境，如果你的心中感到各样的恐慌害怕，就请你打开圣经，好好看看创造主上帝要对你说的话。
耶稣最人气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人类的救主，使我们能脱离永死的刑罚，进入永生的国度。虽然因为人的罪恶败坏，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已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安全感，但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真平安。求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的国家，赐给这地的百姓，赐给今天听到这节目信息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在无助、害怕、恐惧的时候，愿意向你呼求，向你支取力量，因为你是一切生命的答案，是人在面对瘟疫、灾难，甚至面对死亡时的终极解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来到主面前，仰望主恩典，这世界虽然有苦难，在主里却有平安。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明天请继续收听冰燕为你主持分享的《爱是解药》这个专题节目内容。如果收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是疑问，也欢迎写信到节目邮箱棒棒达的汉语拼音@良友.net，或是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互动。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